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最近在筹备一个好朋友好姐妹的单身派对，也不是什么疯狂的派对啦，就是 Bridal Shower 为她预备了一个婚前的温馨祝福小聚会。那在讨论游戏跟活动的环节的一个晚上，我们就是线上透过视讯在几个姐妹在讨论。本来雨恩是很疲惫的，那一天身体有点不舒服，但是在讨论完之后呢，哇，觉得心情超好的，超级兴奋跟开心。其实在讨论的当下，我就已经忘记我自己身体不舒服了。果然雨恩是一个外向的 E 人，只要跟姐妹们在一起讨论啊，一起聊天啊，就获得了满满的能量。而且据说 ENFP 这个性格的人呢，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会在脑中自己把这个活动跟想要做的事情跑一遍，虽然事情还没有完成，但是他已经在他自己想象的脑袋里面呢，已经获得了完成这件事情的满足感了，真是非常微妙的一个形容。今天的有关系就没关系， Kevin 老师和 Winnie 要继续跟我们分享有关 MBTI 的主题，浅谈 MBTI 2，同性相吸，异性相斥？问号，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在上一集当中呢，我跟 Winnie 呢聊了 MBTI 里面的 S 人跟 N 人，那不知道大家觉得过不过瘾，我们自己觉得好像聊得不太够，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邀请这个 Winnie 来跟我们把 MBTI 没有谈到的一些其他的向度，跟现在年轻世代很喜欢去用颜色来描述这个 MBTI 里面的一些类型，来跟大家做个讨论跟分享。来 ，Winnie 跟大家问候一下。
Hello， 我是 Winnie。
好 ，Winnie， 我们上一集有聊到了这个 S 跟 N 嘛，那你知道整个这个 MBTI 有几个这个维度，你知道吗？
四个维度。
OK， 那总共有16型，你知道吗？这个坦白说要16型都把它背下来实在是太难了。
对。
对嘛，那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在，因为 我那时候学，我是真的是很正统的去学，我还拿到了这个MBTI 的祖师爷就是设计这一套 MBTI 的这个他们是一个，好像我记得是一个母子啦，就是妈妈跟她的儿子，然后去设计出来的这一套，然后后来他们也成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就开始在推广这个 MBTI。 那到现在目前他们已经授权给这个某家国际的公司在推这件事情，那他也变成说我们要去真正能够被他授权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 training 也好，做这样的一个讲师的认证，这是要经过他们的授权。像现在大家在市面上在网络上很多的这个免费的东西，它其实不是那个正式授权的这个版本。好，那 我想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 MBTI 它这四个维度大概是讲什么样的东西，让虽然大家应该很容易上网去查一下，但是 我想让大家很容易的去做一个分别。这个第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在讲的这种个性上的倾向是 E 或者是 I， 那 E 就是比较外向， I 就是比较内向。那它通常在讲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能量的来源，一个比较外向的人呢，他可能会透过跟别人的互动 从别人的身上去得到更多的这个能量，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比较外向的人，他很容易跟陌生人跟别人互动，那互动之后他不是累哦，他反而是得到更多的一些这个 energy 在他的身上。那一个相对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呢，他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相对起来他觉得跟人的互动是耗他能量的，他的能量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内在世界，所以他需要常常需要自己一个人独处，然后去做好很多的准备，那他才能够去面对外在的这个世界，外在的人。所以这是 E 跟 I。 那 N 跟 S 我们上一次有讲过的，他就是对于外在世界在收集资讯的时候，一个比较采取的是他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去感知，去感觉身边的一些实际的东西。那一个 N 的人，他是用一个比较直觉的方式去看整体的部分。那第三个我们在谈的叫做 F 跟这个 T 嘛，好，那 F 就是比较是用 feeling 的方式，就是他是一个比较感性的，好，比较情感面的这种方式在做什么呢？在做决策。好，所以第三个维度在看的是一个人他在做决策决定时候的倾向，他是比较用F 的方式，比较情感面的，比较在乎跟他的 feeling 跟他的价值观一致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做决策，还是他是用 thinking 的方式，他就是比较理性的，他需要有逻辑思考，他需要有理论证据去做决定。那最后一个呢叫做 J 跟 P， 他在讲的是一个人的比较倾向的一种生活的模式。比较属于 J 的人呢，他就是用一种 judge 做判断的方式，所以他其实是会有计划性的去安排他的这个生活的步调，生活的计划，照着他的计划去做，这是他比较倾向的部分。那个 P 的人呢，他就是在一种比较弹性，他可能希望呢这个可以随时去调整，就是按照他的当下的一个心情状态，所以他可能会等到最后一刻他再来做一个最后的安排，他不会在之前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把他排定了底定了。所以这大概是 J 跟 P 的差异。我刚刚大概跟大家介绍完之后，我想问一下威尼，那你们现在年轻世代的时候，你们在看 MBTI 会跟我们一样讲的这么细吗？
哦，有的人可能会从细节去看，就是他一定要四个字都有才能推断出你大概是什么样的类型。
是，
然后现在其实大多都有点像是星座啊，他会分什么风象、水象、火象，他们也把 MBTI 分成四个维度，就是 NF 人、NT 人、跟 SF 人、跟 ST 人，然后他们有各自的代表色。
哦，所以这个好像只有中间的两个维度，对不对？
嗯，对对对，
就是对外在世界的一些资讯的收集是什么样的方式，跟他在做决策的方式，所以是以这中间的这两个来排这种不同的颜色。
哦，对对对，
OK，
就是他们给中间的特征就是像 NF 人，他的代表色是绿色，然后他们给他的一个注解就是注重感情培养的理想主义者。
OK，
然后 NT 人的话是紫色，然后给他们的注解是理性的思想者。
理性的思想者。
然后 SF 的话是蓝色，就是踏实可靠的护卫。
踏实可靠的护卫。
然后 ST 人是黄色，然后他们的注解就是热爱生活，拥有自由的灵魂。像我的话就是我是在 NF 人里面，然后我对于这个注解看法就是我前几天就是为了录这一期所以又去重测了一次。里面看到一题题目就是如果人类都去掉情绪的话，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好，你认同还是不认同？我当时脑袋第一个想法就是太理性的话感觉世界上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一点就是蛮注重情感的理想主义。
OK，
然后就是刚刚 Kevin 老师说Kevin 哥是 N 人嘛，那后面那个 F 跟 T 呢？
对，你猜得出来吗？我是 F 还是 T 呢？
我直觉是 F。
答对了，所以我跟你是一样，都是绿人。对，
那 Kevin 哥对于注重感情培养的理想主义者有什么想法吗？
注重感情的理想主义者，好，这个是 NF 嘛。好，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 在我们的内心世界好像都有一个 一幅图像，就是世界大同，一个大家可以共居一起，然后没有生老病死，这个就很像这个在圣经里面描述的那个天国的那个样貌、嗯、对，人与人之间不需要再有这种争斗啦，这种、嗯、嘿，就是大家可以非常非常的peaceful 的这个大家相处共处在一起，这可能就是也许是我的里面一个还蛮深的价值观吧。
嗯嗯，那这样看来就是我自己来看身边就是属于 NF 的人很多，像是 Kevin 哥也是、嗯、然后我自己室友也全部都是绿色的，
全部都是吗？
对，全部一整间全部都是绿色的。
所以你们做过还是讨论过吗？
哦，就是当时我朋友就是觉得 MBTI 很有趣，就每个人都发了链接，然后全部都做过，然后发现嗯，全部都是 NF 的人
啊、嗯、所以这真的很有趣耶。
对啊，
所以原来这一件事情虽然我们也都知道说所谓的臭气相投嘛、
嗯、
所以因为你们现在应该不是像大一的时候是抽签嘛，所以抽签可能就你不知道跟谁住在一起、嗯、可是可能到了大二大三，假设大家可以自己去决定的时候、嗯、应该就会去找那个觉得跟自己比较合的人在一起、嗯、对不对？
因为我那个时候宿舍其实是除了中语系还有学才系的、
啊、
但他们也是全部都是绿人。
那你们是不知不觉的在一起还是大家是有意识的去做选择？
我是因为那个我们大一是保证住宿，然后上以后的话就是抽签，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朋友认识了学才系那一群，
对，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他们房间有空房嘛，然后我刚好也有抽到宿舍，然后不知道要找谁，就是问我朋友，然后就住进去来、哦、发现、大家都是可以和任融融相处的一个、
okay. 所以听起来有一半是几率，那有一半其实是、嗯、算是因为你是朋友嘛，所以你应该有选择性的、嗯、你不会说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你是有透过一个朋友，那那个朋友的朋友、嗯、大家就在一起，就发现原来大家都是绿人、嗯、都是 NF。
对对对、
欸、这个很有趣。好，所以这种事情好像看起来物以类聚这件事情是一个不管是动物也好或者是人类也好，似乎是一个自然律。
嗯，
好，那会不会有一些相对的，就是你会觉得跟你不同颜色的、跟你不同类型的人好像不太容易相处。
就是延续前面，就是抽宿舍是几率嘛，然后就有一个学期我就是也是找了一个朋友，但他其他的朋友我都也不认识，然后就住进去发现电波不合、
嗯、
超级不合，然后我就怀疑他好像他应该也是 ST 的那种人，然后就发现每次跟 ST 人相处好像都特别难，就他们会着重在一些小事，然后跑来跟我说、
啊、
这些东西让他不太舒服。重点是我感觉上就是他有跟我说，那我就极力避免、
嗯、
但他自己没有做努力，就是他知道他自己怕吵，但他没有戴耳塞，然后有时候我半夜起来上厕所或翻身之类，他就说我很吵。我就觉得好，你跟我讲我就注意一点，但你自己也要
嗯，
就是既然你怕吵，第一就不要住宿舍，第二就把耳塞戴好。
嗯
嗯
OK， 那后来呢？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我有跟他讲这件事，然后他就不回我。
已读不回。
对，
那还是要继续在一起。
嗯，对，然后我就是跟他们住了半年，然后我就去搬到另一个
同学的寝室。你就离开了。 OK， 所以你看哦，如果今天呢你能够适应下来的话，你大概就适应下来，但是如果真的是受不了，大概总是会有人就决定采取一些行动嘛。
嗯，
好、哦，所以刚刚讲说对像你这样的一个 NF 的类型的人的相对完全不同的就是 S 跟 T 的组合、
嗯、
对不对？ ST， 所以 ST 这样的一个类型，他会看你你会看他在你们的一些行为举止，包含我们刚刚讲说因为 T 跟 F 是做决定嘛，
嗯，
所以你们做的决定可能都会还蛮差异蛮大的，
嗯，
对，所以这样子的人要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似乎就像你说电波不合，就是那种截然的那个相对的那个振幅非常的大，
嗯、
所以两个人要融在一起这件事情，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
然后就常常看到有人会因为一些事情，就是可能像我刚刚的那个住宿事件，就发天文说他很讨厌某类型的人格，
对，
然后如果 在某些相处情境让我很不喜欢，进而开始讨厌那一类的人，我该怎么调整我的心态呢？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很自然而然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似乎也都特别是进入到青春期，我觉得好像大家就开始，小学我觉得还比较好，小学可能大家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说这个人跟我一不一样或跟我合不合，可是开始进入到青春期比较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跟自己比较合的人就会在一起，然后那些某些跟你很不一样的人你就不太想跟他们在一起。可是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对 Winnie 你到现在，因为我感觉啦你好像也算是比较早成熟一点，就是你好像不会像，因为你刚之前有讲到说你叛逆是在国中阶段嘛，对不对？所以我相信你在国中阶段有可能这个情况也应该是蛮明显蛮严重的。
我被国中老师说就是很喜欢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要多去拓展交朋友。
是是，所以你后来呢，后来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吗？
后来的话，我通常就是我有兴趣我可能会主动找那些人讲话，除非是他自己不理我，我才不会选择跟他们沟通下去。
所以你愿意先算是有一点把自己稍微敞开，对不对？对，我想这个是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蛮重要的，因为我在以往的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们只要在自己的圈圈里面也不会怎么样，就是你就只要生活在你自己的一个小圈圈里面，可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好像我们都会不得不去接触到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人，不管是从一个国际化的角度来看，或者是即便我们都是华人，我们都是住在同样一个区域里面，你就是难免会碰到还有接触到很多跟你不一样的人。可是如果你都因为这些人你觉得跟你不一样，你就想要跟他们保持距离，你就会越来越孤僻。
对啊，
对不对？然后你就好像你身边就是都觉得看人家不顺眼，人家也看你不顺眼，然后你就 对你就真的就是越来越缩，然后再加上现在大家都在网络上去跟别人互动，其实那个互动并不是真实的跟人家有实体上的接触，所以那样的一个互动可能像这样的一个不同类型的影响也许就没有那么明显，可是如果他今天就生活在你身边，好，譬如说你的家人好了，你的家人你觉得跟你是同样类型的人吗？
完全不是，我甚至觉得我妈应该跟我完全相反，除了那个后面 J。
OK， 那对啊，因为我跟你爸妈应该差不多的世代，那我就很想要了解一下 Winnie， 你过了那个叛逆期，你是怎么跟你的不同类型的父母亲互动的？
我通常会跟他们好好讲，就是有时他们会这边一句那边一句，我就在中间说好了，你可以跟慢慢讲，你们一起讲我听不到
啊。所以看起来你还可以成为他们的那个中间的那个调和的人哦。
我不知道有没有调和到啦，但我讲完之后有安静一点，就是我可能就一个一个个别跑去问刚刚要讲什么
啊。对啊，因为的确在家人里面我觉得是最不容易的，因为大家住得很近嘛，那24小时生活在一起，所以吃喝拉撒睡所有的优缺点都会碰在一起，所以就会更容易在不同的这种个性倾向上面就会有更多的摩擦。对，可是到底当要生活在一起，两个人要在一起，这个不管说今天是家人情人还是朋友，其实你总不能都是要人家去让你嘛，要人家跟你一样嘛，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互相的态度。
对，
就是多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多能够去了解一下对方，听别人的。我记得你在前一集有提到那个换位思考，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不同类型当中哦，真的愿意去了解这种类型跟我的差异性在哪里，这真的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种学习成长，不然你永远都只知道我是这样， 我这个类型就是这样子、
嗯、
可是你要知道世界上如果以 MBTI 来看的话你还有15种跟你不一样的人、
哦、对、
哦、那至少你用4种颜色好了，你还有3种跟你不一样的颜色，
嗯，
那如果全世界只有你这种颜色那就算了，可是这种世界上是就是有这么多的不同的颜色，所以我觉得与其要去改变别人很困难呢、啊。
嗯，
但是调整一下自己的 mindset 这件事情应该还是一个最重要的第一步。
嗯，但有时会在那个网络上看到一些贴文，就是不小心因为 MBTI 标签被扫到台风尾，就网络上会有一篇贴文说说、嗯、我就很讨厌 IFJ，
讨厌这样的人，
然后开始写一篇，然后开始盘点，然后下面就会有人也觉得有同感，然后跟风去骂，然后我就想说明明他相处的又不是我，那我该怎么跟他们好好相处？
对，所以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看到那些网络的贴文、嗯、然后就自己对号入座、
嗯、
就想说他们就是讨厌我、哦、不是的、哦、你其实我觉得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啦，就是人都要 成熟嘛、
嗯
哦、成熟这件事情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跟你不一样的人，那我怎么去跟这些跟我不一样的人相处呢？我一定要去学习了解别人，然后呢先了解了别人，先接纳了别人，然后也让别人知道，诶，其实我们跟他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他愿不愿意来了解一下我。
嗯，
所以我想那些会在网络上讲这些我讨厌、哦、那可能也是一种宣泄吧，我相信他们所说的那些在他的生活当中一定有真实的案例，
嗯，
应该也让他真的很痛苦很受伤，可是如果只是用那样的方式啊，那永远永远这些让他受伤痛苦的人他们不会消失不见、
嗯、对
那只会让他们就是说好，我就跟他们保持距离，我就尽量不要去碰那样的人，
嗯，
对，所以他们就会把自己锁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嗯，
但是他可能三不五时哎，一出门 一不小心又会碰到跟他不一样的人，
嗯，我会感觉他们也会少了很多就是可以跟那一类人交到朋友的机会，
对，所以现在全世界有一个你说它是一个运动嘛，或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重新的改变叫做 DEI、哦、叫做 Diversity、哦、Equality 跟 Inclusion， 我觉得就回应到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个 MBTI、哦、其实 MBTI帮助我们了解说我们会有16种不同的型，那人其实很难去记得16种不同，那所以后来很多就把它简化，就有所谓的九型、嗯、就是你不要用四个维度嘛，你用三个维度就变成九型、
嗯、
啊，有人说三个维度还是太难了，就变成两个维度，两个维度就是四型，
嗯，
所以我记得以前我们就叫 DISC、哦、啊，像你们现在就是用四种不同的颜色来做代表，
嗯，
那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啦，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就是有很多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这就是 diversity 嘛，
嗯，
那面对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diversity 这件事情提醒我们，我们这个世界是多元的，那面对多元怎么办呢？其实他是希望用equality 是一种公平的，
嗯，
然后呢inclusion 就是大家要能够互相的尊重，互相的接纳，最后能够融合在一起，
嗯，
欸，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正确的方向，不然就会我看你不顺眼你看我不顺眼，然后我们一起在争取一些利益的时候就 国就攻打国，民就攻打民，
欸，
大家就在争权夺利，
对，然后我也觉得 MBTI 我自己认为是可以帮助自己了解自己的倾向的一个测验，
对，
然后也可以预先因为对方的结果可以先理解对方的习惯他的思考方式，但我觉得人格有很多多样性，就是并非一个人格测验可以完全解释，
嗯，
所以就是也不要因为这样画地自信就觉得自己就是哪一种人，或者帮别人贴标签就是他一定是这样我就讨厌他，
没错没错，嗯，非常好，其实我真的觉得流行这个东西 它也没有什么不好，帮助大家更多的了解自己，了解别人。但不要忘记这个工具，它真的只是帮助我们更容易的去多了解自己跟多了解别人，但是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标签跟限制。
嗯，
因为人是有绝对有无限的可能，只要你愿意，你愿意去学习，你愿意去调整，你就可以走到一个像我们的老祖宗说的哈，这个这个七十呢，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嗯，
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活到老的时候呢，就可以让自己呢，你面对不同的人事物的时候，你都可以去调整自己，展现出一个最适合的一个行为跟态度。
嗯，对。
谢谢 Kevin 老师和 Winnie 的分享。哇， Kevin 老师、 Winnie 跟宇恩都刚好是 NF 人，小绿人耶。是不是小绿人都蛮适合做节目或是从事跟广播相关的职业呢？就是非常的爱分享。无论你是哪一个类型的性格，别忘了还有15种或是还有3类跟你不太一样的人，可以在跟你一起配搭共事的时候呢，有不一样的视角，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哦。要正面的看待，并且学习怎么相处。接下来为你点播的爱情哇哇哇，天天妹要透过幸福说明书和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家庭如同压力锅，苦难培育出经得起考验的品格，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我挖挖。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我是天天妹。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跟婚姻有关的话题，透过幸福说明书。不过在进入这本书之前呢，想要和你分享一个曾经我看过的一则跟婚姻有关的故事。有一个富翁如愿以偿地娶到了一个美丽的女明星，新婚之夜，洞房花烛夜，他们俩就深情款款地替对方宽衣解带。新郎就说，咱们既然做了夫妻，就应该要以诚相待，我有几个小秘密要告诉你，请你千万千万不要吃惊。新娘就风情万种地浅浅一笑说，哎呀，谁没有几个小秘密啊，既然你能把隐私告诉我，我也会把我的小秘密告诉你。新郎就用手抓了一下头顶上的发套，抓下来对新娘说，其实我已经秃头了。诶，新娘听到之后呢，把长发也摘了下来，然后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深蓝也是全秃的。一见新郎盯着自己的秃头发愣，新娘主动地坦白说，你看我的双眼皮漂亮吗？其实啊，是人工割的。新郎也毫不吃惊哦，这不算什么，你看我的左边眼睛。他边说边把自己的左眼球从眼眶里面取了出来，原来他的左眼是假的。新郎说，不但我的左眼，我的牙齿也是假的。新娘不以为然说，不要紧，我的鼻子是假的，隆过五回了。新郎说，不瞒你说，我脸上的皱纹是做的。新娘欲言又止，过了一会儿才说，那我也不瞒你了，其实我这个漂亮的脸蛋是整了八次容才整成这样的。新郎边脱上衣然后就说，我的心脏是靠机器维持跳动的。新娘听了也不甘示弱啊，就脱下了胸罩，我是做了隆乳做了隆乳手术才这么的 up up 的。 新郎的动作开始慢下来了。哎呀，太太啊，既然你这么坦白，那我要把我最大的秘密告诉你。由于金融危机爆发，我已经快破产了。新娘也像下了最大的决心，她说，本来我不想让人知道，可是你对我这么好，对我这么坦白，那我就告诉你好啦。其实我原本不是女人，我是做了变性手术的。诶，结果新郎兴奋地叫起来说，太好了，然后边说边扒掉自己的表皮，露出里面黑乎乎的毛。他紧紧地抱着新娘说，亲爱的，其实我是一只猩猩，你跟我回到森林里去生活吧。我觉得在亲密关系里面啊，真相往往是最恐怖的，而且呢，没有最恐怖，只有更恐怖。每一次你以为这应该就是全部的真相了吧，想不到哈，还有其他的。蛮多的人会遇到一个挑战哦，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在对方的面前呈现真实的自己呢？这个真实可以呈现多少呢？如果我全部都呈现出来，对方会不会吓跑啊？或者他愿意接纳我吗？那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在亲密关系里面很坦然的、很真实的、很自在的做自己，好，可以把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啊表现出来的话，我相信在这个关系里面，你应该会觉得很释放吧，很自在吧。所以呢，大家通常啊是因着这个第二点啊，我渴望在亲密关系里面做真实的自己，所以当我遇到一个对的人，我好喜欢对方，我爱上他了，所以就进入了婚姻。那我们也会很期待说啊，对方可以来接纳自己，可是往往冲突呢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产生了。我们都希望对方可以接纳真实的自己，但是偏偏这个真实显露出来的时候，又让对方有一点无法接受。想到之前看到一个女明星结婚6年之后呢，决定要离婚了。那他就在很多的节目里面分享他为什么会离婚，他最受不了他先生什么地方，比如说他很受不了他先生会坐在家里的沙发上面剪指甲，手指甲或者脚指甲，然后让指甲屑乱飞乱弹。所以他常会念他老公说，哎，老公啊，你可以拿一个垃圾桶放在前面呢。但是念了好几次，老公始终没有要改变，再加上性生活也不太协调，还有其他看不顺眼的地方，零零总总，到最后呢，他受不了这个婚姻了，决定离婚。我相信很多的人进入婚姻之后才发现，哈，原来你平常的时候真的还蛮邋遢的，哇，原来你不太爱洗澡洗头，呵呵，哇，原来你的生活习惯是这样，有很多的哇，原来，越来越多的发现真实的对方，真的跟自己想象的很不一样。所以在这个不断的揭露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越来越看清楚认识对方之后呢，真的很挑战对对方的那个爱，还有那个包容，那个耐心，是不是真的是像这个结婚前呢对他的那个承诺，就是我一生一世会永远爱着你。这真的是一个超级大的考验，因为去爱去喜欢一个你觉得很可爱的人是很容易的嘛，但是要去爱包容去接纳一个你越来越看不顺眼，觉得他真是一点都不可爱的对象，那个考验是非常大的。在今天的爱情哇哇哇的节目当中，要继续来分享幸福说明书，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非常的感谢台湾学员传道会授权给天天妹在节目当中来介绍。那这个不是业配哦，我一定要再次强调，不是业配，纯属天天妹自己看了很有帮助，我自己得帮助，也推荐给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大家在单身的时候，或者即将要进入婚姻，或者婚后呢透过这本书其实都获得了还蛮具体的帮助，所以也在节目当中来介绍给听众朋友。那在今天的幸福说明书呢，特别谈到 履行承诺和维护人际关系。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要就是透过委身的人际关系来动那善功。动什么善功呢？就是动我们这个人，在我们的身上来动那善功，为了要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什么叫更好？就是更合神心意的丈夫或是父亲，更合神心意的母亲或是妻子。上帝主要透过委身的人际关系来动那善功。那什么样的委身的人际关系呢？那就特别是在婚姻里面了。婚姻我们通常会谈到这个委身的亲密关系。那为什么主要是要透过委身的人际关系来动这善功呢？原因啊有两个。我们先来分享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能够也不应当来逃避在婚姻和家庭当中的承诺跟责任。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脱离生命里面任何的人际关系，因为有一些的婚姻啊，可能是离开是一个应当采取的行动。好，比如说另一半坚持犯罪啊，好，一直伤害人，好，伤害这个婚姻，而且坚持的不悔改，好，有这个暴力的行动。好，那么这个是不是就要采取分居或者是离婚呢？好，当然我觉得这个采取的行动是要谨慎的去评估。哦，所以并非所有的关系我们都不能脱离。哦，所以我觉得是要看个案的情况。在幸福说明书里面写到说，家庭可能像是压力锅，试炼和苦难往往是在家庭里共同生活的结果。当我们身处在人际关系的冲突里面，往往会产生这样的反应：啊，这个工作没有指望了，我最好换工作；啊，或许这个婚姻没有指望了，我最好离婚吧。有时候换工作，或者这个合法的分居，是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安全，这可能是合理的一个决定。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到自己的心里，问问自己想要离开的理由究竟是什么？是因为想要逃避生活的压力，不愿意耐心的去面对和解决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错过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培养出基督徒品格的机会。因为试炼和苦难会揭露出我们生命里面的错误的目标，但是他们也可能会帮助我们达成最大的目标，就是培养出经得起考验的品格。什么叫做经得起考验的品格呢？在罗马书的5章1-5节写到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苦难和试炼会揭露我们生命里错误的目标，可是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去达成更大的、更重要的目标，就是培育出经得起考验的品格。好，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罗马书5章1-5节这边提到的，好，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 盼望，而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在这个试炼跟苦难当中，会不断的培育我们，不断的塑造我们，不断的精炼我们，这个好像就是这个榨那个橄榄啊，橄榄出油嘛，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也要不断的去掉橄榄里面的一些杂质，到最后呢提炼出的油呢，就是上好的橄榄油。所以这个熬炼的过程当中啊，非常的不舒服啊，非常的痛苦啊，可是呢我们却在这个熬炼的里面去学习忍耐，而在这个忍耐当中呢学习了老练。好，老练是什么意思？老练就是你知道要怎么去面对这个风浪了，而且你在面对风浪的里面，你还看见了那个盼望，而不是看到绝望，是看到了那个盼望。为什么会看见盼望？因为在熬炼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历了上帝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在苦难跟试炼里，我们看不到盼望，或者我们没有经历上帝的爱，那这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痛苦万分啊。上帝很奇妙的是，他会帮助基督徒在亲密关系的里面，在这个履行承诺跟委身亲密关系的这个过程里面，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然后盼望不至于羞耻，是因为上帝的爱呢，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们如何提供盼望给一位刚被丈夫离弃的妻子，或者是说刚被妻子离弃的丈夫呢？我们如何提供盼望给这样的人呢？是要告诉他说，你一定可以赢回你的婚姻的，是这样子吗？不是的，这是给他错误的盼望。因为有太多的因素超过我们的权力或能力可以掌控的啊。甚至有些分居的人可能内心盘算的是一种很微妙不容易察觉到的问题，譬如他心里面隐藏的念头可能是，我如何才能够操纵对方呢？我如何才能够控制这个环境，好叫对方必须要回头呢？其实很可能是这两种心态造成对方离开的原因。所以我们如何提供正确的盼望，给他一个正确的方向呢？其实我们或许是可以这样子讲，你过去不曾委身要照上帝的心意成为理想的妻子和母亲，或者是丈夫和父亲，那么你现在愿意尝试做这样的委身吗？这个才是更真实的盼望。因为改变处境的最佳的方法就是改变我们自己，这是我们有权力或能力可以控制和改变的唯一的一件事。改变自己也是赢回对方最好的方法，而即使对方最后他没有回心转意，我们也可以渐渐的走过分离的这个难关，成为比过去更好的人。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于塑造经过考验的品格。上帝透过委身的关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配偶会揭穿我们的装饰。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呢，大多数的人啊，往往会戴上一个面具，这个面具可能是好好先生、好好小姐的面具、绅士的面具、淑女的面具、温柔的面具啊、脾气很好的面具、哎呀，情绪控制能力很好的面具，就是各种你觉得啊很棒的形象的面具，大多数的人都会戴上。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都希望可以在别人的面前呈现比较好的自己嘛，形象良好的自己，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当我们在亲密关系里面的时候，我们 不可能一直戴着这个面具，这个装饰，没办法的，因为实在太累了。所以当我们回到亲密关系里面，回到我们的家的时候呢，诶，这个装饰往往就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会把它卸下，而且配偶也会揭穿我们的装饰。我们的装饰也许可以骗得过邻居，骗得过普通朋友，骗得过弟兄姐妹，骗得过牧师或者是辅导等等，骗得过同事或者老板，可是没有办法在配偶在孩子面前作假，欸，他们往往一眼就会看穿我们了，他们会知道我们真实的状态是什么，会知道说啊，我太太或是我先生呢，只要一讲电话就会变另外一个人，特别温柔。所以有一个小孩就说，他说爸爸如果是接到老板的电话的话呢，大概讲话声音会怎么样，好，那如果是跟妈妈讲话呢，讲话声音大概是怎么样。诶，这小孩他们也很会观察的齁，小孩跟配偶会一眼的来看穿我们的装饰或者说伪装。当我们要孩子在公众的场合守规矩，究竟是为了他们的好处，还是为了我们的面子呢？孩子可以晓得两者之间的差异。而当我们在面对配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当我们对配偶有一些隐瞒的时候，他们可能当下还找不出真相，不晓得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可是他们内心绝对可以察觉得出来，好像哪里 something wrong， 有点不太对劲哦，他们是可以察觉得出来的哦。所以呢，上帝透过委身的关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做一个更真实的人，勇于真实。而勇于真实的里面就包括了我们要很真实的面对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缺点，并且愿意悔改。接下来呢，想要分享一篇最近在基督论坛报看到的文章。有一位牧师针对婚姻提出了四大核心价值。他说第一个价值呢，是谦卑自己，配偶优先。这一点听起来有点老生常谈，但是很值得大家省思。进入婚姻就代表两个人委身于这一段关系，愿意为对方舍命，甚至可以说婚姻是人生至死不渝的道路，为了爱对方愿意每天选择舍己。第二个核心价值是，第二个婚姻的核心价值是，不管有多少试炼，配偶都应该是你最亲密的挚友，最强大的盟友，最坚强的伙伴，一生盟约的伴侣。阻碍夫妻培养以上关系的原因，在于许多人虽然结婚了，但是并没有真正的结合。什么意思叫真正的结合呢？从创世纪，圣经的创世纪里面提到，上帝对婚姻的心意就是要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24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试炼临到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夫妻同心合一，二人成为一体。婚姻中会遇到很多的艰难，这个艰难可能加深，关系也可能不小心的被破坏，好，会有些损毁，那就看这对夫妻他是否选择紧紧相连，还是他们选择远离彼此呢？或者他们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危机化为转机，使彼此更加的亲密。好，因为经历过了这个困苦的时刻，反而不疏远对方， 反而积极的跟对方来沟通，向对方来表达我支持你。所以这是第二个核心价值，不管有多少失恋，配偶都应该是你最亲密的挚友，最强大的盟友，最坚强的伙伴和一生盟约的伴侣。那么第三个婚姻的核心价值呢，是乐趣愉悦是生活中历经良善选择的结果，不是生活本身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不要依赖乐趣跟愉悦，好，这种快乐的感觉来制造婚姻中的真爱。这句话听起来是非常的不浪漫啦，齁，但美好的婚姻的确是需要努力的经营，成功的婚姻也绝对不是偶然的，是夫妻他们愿意下定决心好好的爱对方才会出现的成果。有一件事很适合作为培养成功婚姻的基础练习，你的心情好才做的事，心情不好更要去做。好比说洗碗这件事不是心情好才去做，心情不好的时候呢，诶，你更可以尝试着去做，就当作是一种操练心情好才做的事，心情不好呢更要去做。你跟配偶感情好的时候才会做的事，在你没有那个心情的时候啊，看似觉得好烦的时候呢也去做，如此才能够算是具备经营美好婚姻、做到一生牵手的好品格哦，而不是将婚姻当中彼此委身跟盟约建立在这个感觉上。感觉是好仆人，却是糟糕的主人。我们如果让感觉影响到你对配偶的爱，那就等于把你的婚姻啊抛给了这个无定的风，这个风啊就是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的吹来吹去的哦。爱不只是感觉，爱可以连结情感，激发感动，但绝不仅此而已，爱更是盟约。好，所以第三个核心价值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哦，乐趣跟愉悦是生活中历经良善选择的结果，但不是生活本身追求的目标。好，第四个婚姻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配偶没有义务使你快乐，让自己快乐是个人的责任。在圣经里面也有出现快乐这个词，可是没有一次是用来形容婚姻的。但即便是如此，生命里面莫大的喜乐来自于婚姻和家庭是很棒的啊。喜乐和快乐并不一样，耶稣应许我们有喜乐，这是基于我们相信主耶稣，也明白这是试炼后的奖赏。在婚姻里面所得到的最大的喜乐，可能不是你的丈夫或妻子如何对待你，而是你能如何来爱他。要想方法为你的妻子、为你的丈夫做点什么事，使他过得更快乐、更开心。不是依自己的想法，而是投其所好，按着配偶的喜好给予他们。这样的力量非常的强大，能够这样爱对方真的很美好，所以越早开始越好。最后呢，我们可以这样为婚姻来祷告，甚愿美好的婚姻启示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愿恩典浇灌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能够给予现在的配偶或者未来的配偶超越以往的爱。主啊，求你来检视我们的内心，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如何能够为配偶来舍命舍己。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透过幸福说明书主要聊到的呢，就是履行承诺跟维护人际关系，而家庭如同压力锅，培育出经得起考验的品格。 因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主要呢是透过委身的人际关系来动那善功。为什么要动那善功啊？这个善功呢就是动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哎，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合神心意的丈夫，合神心意的太太，成为更好的自己。不知道你在婚姻当中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呢？觉得自己正在经历这个磨练呢？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和体会？也很欢迎你留言给天天妹，真的很期待可以更多的跟你交流和互动。好，那么再次的感谢台湾学员传道会所提供的幸福说明书，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获得幸福哦。下次聊，拜拜。
谢谢天天妹的分享，改变处境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我们自己，求主帮助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勇于真实，并且愿意悔改。感觉是好仆人，却是糟糕的主人，这句话让我想到了四个属灵的定律当中说到，不要依靠感觉，我们信仰的根据是圣经可靠的应许，不是我们容易改变的感觉。他用一列火车来比喻的话，火车头就是事实，也就是神还有他的话，接下来的车厢是信心，是我们信靠神和他的话，最后才是感觉，也就是我们信靠跟顺服的结果。车头无论有没有车厢都可以开动，但是如果我们要用车厢来拉动车头是不可能的。在信仰和生活当中，我们都不应该依靠感觉，凭感觉行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at 良友点 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我就会收到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你懂得与不同性格的人相处，在试炼考验当中有更美好的品格，拜拜。